妹妹，为什么房间又一团乱，玩具都不收好啊？
我在找东西啊。
昨天才收好，今天又乱了，我的头又要开始痛了。
妈咪，我是在找虎标白色万金油啦。阿妈都说头痛擦这个很有效，薄荷凉凉的可以帮忙舒缓哦。妈咪，爱老虎哟。
哎呦，今天怎么这么乖呀？很内行哦，还知道要用这瓶百年老字号的。
虎标在手，全家神队友。
全台各大药局、屈臣氏、康氏美皆有贩售。
卫蜀成字字第015702号，北市卫药广字字第113040234号。使用前请详阅说明书、警语及注意事项。
Hello， 我是红安，欢迎来到唐红安的单身女子旅行第二季。在这里，你会听到关于一个女生旅行会遇到的各种奇遇、旅行观点，我所向往的特殊路线、脑洞大开的旅行目的地。跟着我的声音，带你认识这个世界。
欢迎回到地球少年 Gap Year 的单元，我们先欢迎秀。
嗨，大家好，我是秀。
今天呢，是我们在旅程中第二次找到了一个非常非常安静的住宿点，然后就把电脑跟麦克风拿出来，希望可以赶快跟大家分享我们过去大概已经快要半个月的这个旅程。
对，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听出来我的声音有点喉音或者是
沙沙的。
对，因为我们去的这个地方太冷了，所以我就感冒了。而且今天已经算是比较好嘞。
嗯，你前两天又没声音。
对，根本就讲不出话，所以今天这个声音可能没有以前那么悦耳。你多多担待啊。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呢，就是上一集我们聊到了我们坐夜车
长途火车
硬卧16小时来到了哈尔滨。
对，
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的就是
我们在哈尔滨做了什么，发现了什么。
对，哈尔滨真的是一个今年非常非常非常夯的旅行地点，
非常火啊。
对，全中国南方小土豆们全部挤到哈尔滨来了。
对，
那主要是为了什么呢？
主要是为了哈尔滨今年最红的就是冰雪大世界。
其实啊，冰雪大世界有点像是哈尔滨冬季在雪季里面的一个 festival， 就是用松花江上面结
冰，
对，然后一块块冰都是晶莹透明，而且发出微蓝色，
嗯，
非常漂亮的冰，去盖出了一整个游乐园，
各种建筑，然后还有冰雕啊，
对，
城堡啊，
其实不止冰雕，还有冰的溜滑梯啊什么的，
各种设施，
哎，加上一些灯光秀。其实最早最早，我觉得上个世纪只是哈尔滨冰雕，
嗯。
那但后来变成了一个冰雪大世界，就是把它变得非常丰富。那在疫情后，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今年的哈尔滨超红了。对，大陆都说火，对不对？
对，特别火，
火到不行。可是在我们决定要出发的时候，因为毕竟少年的旅程是从农历年过后才开始。
对，
农历年后我又先跑去冲绳。
嗯哼，
结果就在我冲绳还没回来的时候，秀就传给我了一则网络新闻。哦，这个新闻上面写什么？
冰雪大世界融化，
融化了，因为突然在大年初六，突然这边的
2月15号的样子，情人节后一天，
这里的气温，你知道这里的气温平常正常的话是-8度到-10度，
那个时候
18度，
-8度到18度了，好像是过年的那个时候。
对，其实我们来的时候也差不多这个温度，就是晚上会到-18度。结果呢，居然
在那一天
达到了正6度。
嗯哼，
然后冰雪大世界
不容也难，然后隔天就关园了，
整个融掉，哎，瞬间
没有，它是冰雕有一些部分融化之后，它就会怕结构不稳，东西会掉下来。我在滑小红书的时候就有看到有人被小冰渣子扎到，
啊，这么危险？
嗯，
这冰雪。冰雪大世界现在变成了一个像是，就是
冰雪大废墟，
是废墟吗？我原本想说是一个冰雪恐怖屋，原来上面冰渣还会砸下来。我们那个时候其实根本还没飞过来哦，
嗯哼，
我们就已经知道冰雪大世界没有了。
嗯，
对，但是其实在一开始我们讨论行程的时候，也没有觉得好像一定要来。
对，那边就是拍拍照，那它就是一个游乐园区。
我们原本是对游乐园区没有兴趣啦，我跟秀良，我来了以后看到那个松花江上的冰，还有看到一些别人拍的冰雪大世界照片，
嗯哼，
我觉得它的冰雕其实是非常有艺术性的。
对，
所以我后来有点觉得啊，没有看到，
有点小可惜，
好像有点可惜。可是呢，我也没什么遗憾，因为反正是老天的决定，又不是我不去，是因为反正我来的时候就融掉了。
对啊，
但是也因为这样子啊，我们两个在落地哈尔滨开始的每一趟计程车，每一个司机都会问我们说：“
怎么现在才来？
你们现在来是来玩吗？你们还是来工作？你们是回来上学的吗？”就问这种问题，然后就说：“冰雪大世界都没啦，都没人啦，又不冷啦。”没有雪啦，
他们好像被这个冰雪大世界狂潮改变了他们的身份认同，就是哈尔滨的冰雪大世界是一个必看的点。
他们可能认为就是哈尔滨的亮点只有这个。
嗯 ，maybe。
我觉得好像快要到这程度了，他们就每个人都一直说没有冰雪大世界，你来干嘛？
然后不然就是什么来晚啦什么的。
哎，对，所有的人都说来晚了，来晚了，说来晚了。
差、啊，反正这边就是。
可是我老实说，如果要给听众朋友们建议。
嗯，
你们如果想来哈尔滨，要不要挑冰雪大世界盖好的时候来？
就是要有那个被挤爆的心理准备。
我会建议哦，好像是11月底，11月最后一周到12月底一周，可能冰雪大世界就盖起来了。
嗯，
每年好像是这个时间。
哦，但是大家还没放假，是不是？
我觉得那个时候你就来。
嗯，
我现在这样想。
哦，
因为大家都跟我们说，
明年再来。
那个时候的天气是很棒，就是整个雪刚下下来很漂亮。因为你知道我们现在来这种时候是融雪，那地上融雪那是什么样子？
就是泥泞啊，
非常的泥泞，然后很脏，地上的泥巴、土、灰尘全部都搅和在雪里面，所以雪看起来就像一碗竹炭串冰。
竹炭？
对对对，你就这么想
对。好可怕哦，是地狱的食物啊。
就是真的啊，你看满地那个很脏的雪，而且融雪以后它会变成冰嘛，又会很滑、
嗯、
所以非常容易滑倒，
很危险，
对，
特别危险，
走路要很小心。所以我觉得雪刚下下来初雪的时候应该是
特别纯净的一个景色，
非常纯净非常美，然后冰雪大世界刚盖起来，然后人都还没有来得及来的时候，我觉得哦太好了、嗯、我觉得如果我要给大家建议会建议这个时间。好，那既然我们没有来到冰雪大世界，那我们去了哪里呢？
对于观光客来讲，哈尔滨最重要的一条街就是中央大街。那我们选择住宿也是选在旁边。
中央大街就是一条真的很达到了我相信所有南方人心中想象的北国的大街的那种感觉。
哦、
我觉得有，就是一条步行街，
哦、
可是它旁边的建筑物是整条的商店街嘛，但是他们的那个霓虹，就是它整个街的上面的那个灯串霓虹、嗯、还有非常非常的冷，还有一天我们在那边的时候下 雪，哦，那个真的氛围感拉满呢，
真的蛮，
我觉得是那种偶像剧如果要拍就会选择场景。
你说什么时隔十年重新见面之类的，
哦，那种场景，对对对对对，我觉得是哦，
然后拍二十个分镜在那边转转转转，
我觉得中央大街有符合这样子的基调、
哦、的确，
对，它是蛮浪漫的、嗯、那只是说到傍晚的时候人真的超多，我们第一天走到中央大街、
哦、我们看到一个非常壮观的景象，
就是哦，这边的旅行团啊，所有旅行团一定必踩这个点嘛、
嗯、
一个旅行团就举一个牌子，一个牌子下面有十个人、
嗯、
然后有一个很大型的旅行团，它的每个牌子是编号，就是蓝色
的
牌子，
蓝色的，对，
一号二号三号这样，结果我们居然看到
九十几号
的牌子，意思是他们有，
他们只占领中央大街。
九十几团，意思是他们有900多个人。
我觉得一团可能不止十个哦，
哦，
黑压压的一片。
后来我们听计程车司机讲说，那几天来的那一团、
哦，
好像是一个
某个公司
的奖励旅游，
嗯，
所以他们来了4000人，
然后还是在冰雪大世界融的时候。
对嘛，跟我们同一个时段，对，
淡季旅游公司的福利。
可是真的没有办法啦。但是我是觉得哈尔滨其实就算没有冰雪大世界，也还是还不错，
蛮值得来的、
啊。嗯，那我们讲一下中央大街里面啊，除了非常浪漫的霓虹灯的这整个景，就是灯泡啊，嗯、这美丽的街啊，里面还有什么？其实里面有很多特色好吃的东西，
比如说来东北，你会看到非常非常多的烤串、冰糖葫芦。
哦，对啊，满街都冰糖葫芦，他们很爱在很冷的时候吃冰糖葫芦。
冰棒葫芦那个真的是硬到不行，
你明明就吃很高兴，
可是很好吃。
我买了一整盒呢，我自己可能吃了一口或者两口，其他都是就吃的。
真的哦，
对，
谢谢你
啊， 对，应该谢谢我，
谢谢你，
我帮你挑个口味，然后都你吃了，
特别好，
好不好吃？
而且各种口味都有，
很多很奇妙的口味哦，
酸奶啊，糯米，
对对对，
山楂夹糯米，然后还有什么花蜜瓜泥，
哦对，
夹在草莓中间
之类的，
我有点后悔选那个口味
哦，真的吗？很多特色的，然后在这边是一个特色必吃，
还有草莓啦，草莓这边真的是便宜又大颗又甜又漂亮。
对，我们买了很多天的新鲜草莓来吃。再来有一个，我觉得在这里我喝到我觉得非常喜欢的一个饮料，
格瓦斯。
对，格瓦斯，格瓦斯是一个他们叫做液体面包。嗯，那这个是俄罗斯的饮料。我之前在俄罗斯就常常喝格瓦斯，
就是在蒙古也有。
蒙古也有，对，所以蒙古、俄罗斯，然后在东北这个区要很北了啦，哈尔滨这个地方。
哈尔滨已经很北了，真的。
对，东北的比较南部有没有我不是很确定。嗯，那 Gvas 就是它很像你们就想维他露P或者是那种金黄色的饮料的感觉，然后它喝起来有气泡感，所以是一个气泡饮，但是它有它独特的一种香气，对不对？我们在台湾的气泡饮或者是汽水应该完全没有办法取代这个东西。
它是一个面包的味道，然后加在甜的苏打水里面。
可是被你形容的有点怪，
有点恶心。可是其实我第一次喝到的时候是很喜欢的，因为就是有那种小麦谷物
哦，对，它的小麦谷物的香气是很足的，
其实跟啤酒有异曲同工之妙。
对，但它甜的，它是甜的，
所以而且它也没有酒精，就是一个非常 light。嗯，如果喜欢谷物饮料会喜欢的人，
如果你喜欢黑麦汁，或许你也会很喜欢。
哦、对，黑麦汁，
对，
而且它有不同的种类，就是它这个饮料它还有那种。什么黑麦面包去发酵的口味，
但我们比较喜欢金黄色的。
对，我们比较喜欢俄式大面包。
哦，俄式大面包。
对对对，
好，
它那个口味叫俄式大面包。
对，所以这个就推荐大家来这边啊，一定要记得喝。我们喝了非常多瓶了，
非常多瓶，
非常非常多瓶。然后再来是那个中央大街上面还有一个，我们也去体验了，就是冰棒。
冰棒，
马歇尔的冰棒，
哦、马歇尔冰棒。
马歇尔这个牌子不知道为什么在哈尔滨炒作的非常非常非常的红。
甚至在网上还能看到有人说来中央大街一定得吃马歇尔冰棒，不是马歇尔他不吃。
有这么严重？
嗯，
其实中央大街上有很多的俄罗斯式的餐厅，俄式餐厅，然后再来是他这个马歇尔也是这种俄式品牌。那、这个俄式品牌呢，就是又有出他的住宿，又有出他的餐厅，然后又有出他的雪糕，又有出他的冰棒。
他直接把这个，
我觉得他们就是生意做很大。
然后这个叫什么垂直整合、哦？
横向，这是横向整合、
哦。横向整合，
对，就是他把产品线铺很广啊、嗯，所以几乎是
啥都会看见，不管哪都看见他。
对对，哪都看到马歇尔。但是我们也吃了一根他的冰棍啊，其实他冰棍就是，我觉得没有到很惊艳耶，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台湾很多很厉害的冰棒，还有日本品牌有很多很厉害的冰棒，所以我只能说它是很浓醇，没有错，它就是一个很浓醇的材料，然后把它冰成冰棍，
嗯，
差不多就这样。
我觉得它就是一个踩点形成啊，它的味道不怎样，
一般吧，没有什么掺水，是浓郁的，
是浓的，
对，就这样，在中央大街的那个一大灯泡串下面，然后那么浪漫，然后吃一个冰棒拍照，哇，还不错，
这就是来东北的感觉，
这个是很框架啦，对啦。再来，我们中央大街由于是住在附近嘛，所以我们就常常走，
抬脚就到，
抬脚都到，然后呢，我们还有去了一个。第一天我到的时候，秀就跟我分享了一个点，就是一个野的，在松花江上。我们虽然失去了冰雪大世界，
但是我们还有冰，还有雪。
对，是在哪里？我觉得秀查到这个地方，我真的很喜欢、欸。
你知道我好像查了三个地方，就是
是什么？你先跟大家讲。
那个东西在网路上人称钻石海。
哦。有这么美的一个名字、
但是我们那一天看到的就是也好像也没有到那么壮观，因为真正的是已经封起来了，就是在冰雪大世界旁边
哦
的采冰场、
采冰场，它其实就是松花江上面的冰啊完全冻实了、是冻到真的，
而且是很透明，
连最下面的水几乎都要冻没了，就冻得非常厚哦、
对，
然后他们就会开始有那个机器上来，然后甚至连大卡车、货车都可以开到冰面上，你就知道冻得多么的结实，多么的厚的那个冰， 开始切裁切冰，变成一块一块的大冰砖。那这个冰砖呢蛮大的，每一个的长度
一乘一吧，
一米乘五十公分，它是长的，
它是长的，
五十五十，然后一百公分，
五十五十一百。
我觉得大概整个尺寸，然后就全部都是大冰砖。那这些冰砖的尺寸，也就是他们拿去盖一些《冰雪大世界》里面的冰雕用的尺寸。然后这些冰砖呢，他们就会先把它切起来了以后，就放在旁边，
对，先放，
所以就会堆得很像一堆透明的，像冰块，它就是冰块，像宝石的积木堆在那个地方，然后它的冰真的散发出蓝色的颜色，
对。
真的非常漂亮。
所以如果是刚才怎么说，还是有点来晚。
哦，如果以这个来说，
就是更多的量，然后更干净的，因为冰跟雪会沾到空气中的一些脏的东西，它就变得灰灰的，所以画面就会没有那么的纯净。
就是现场看，你还是觉得好像说，
是对南方人来讲是壮观的啦。
我们看怎么看都美啦。
如果真的要挑剔的话，可能会
刚才好的冰当然是更美的，
更好的
新鲜的冰块。
时间对，
而且呢，
新鲜。
我们现场去的时候，由于它就是大年初六的时候来了个融冰嘛，所以你知道有一些大冰砖已经
化在那个
下半部，已经沉到河里去了，松花江江里。已经沉下去，你会知道刚经历过一次的融冰，然后又在那，然后再来是有一些冰块的那个形状也没有那么方正，
对，
就是它被融了一点点，然后又重新
棱角，
对
被，
所以硬要说这些细节的话，就是我们看得出来它之前是有融过一回了，
嗯，
对，但是还是蛮漂亮，我们在那边拍了一些，
你知道那好像是我查了第三个地方才查到还有开着的，因为我在快要到之前我还看。在火车上我就看小红书，
嗯，
就是有人说哪里哪里又关了，哪里哪里关了，然后现在还有又找到一个地方，因为你看我们今天去那个地方，我们只遇到了
两组
游客啊，
嗯，更没有人知道那个地方，
对啊，
很特别，
没有人要去，
对，所以那个时候我问秀说我们要去哪里啊，那因为我们住的地方其实就是离松花江大概走路比如说300米就到，
对，差不多，
然后呢秀就说就在江的另外一侧，
对，
然后就说很近啦，这样的另外一侧，你知道在我心里想的是什么吗？
过那个
台北市对
和平公园，
有点像是我们就从松山机场过到大直，过个桥，我就原本想说是这样子哎、欸，结果发现
你小看松花江了，
真的真的，我对它不敬，因为你知道松花江。你知道我们光开过去到那个采冰场，其实它就
二十几分钟哎、欸，
对，它就是在河的另一侧而已哎、欸。
对啊，还要上大桥哎、欸。
居然我们都开了二十几分钟，我就想啊，这个地方的比例尺是这么大的感觉，就是我们只觉得过一条河。
嗯哼。
对，而且我们在这个城市里面哦、喔，只是去一个隔壁的区，
嗯哼，
是隔壁区，
并
不是另一端哦、喔。
嗯。
每一个隔壁区，计程车都要开二十分钟。
隔一个火车站
就二十分钟。
就是哈尔滨站跟哈尔滨西站已经算是比较近的火车站了，
就是最近的两个站啊，
对，
就二十分钟、
嗯、
超大哎、欸、而这两个都还在哈尔滨算是蛮中间的位置，
蛮中间，就是还有大楼还有 shopping mall，
对，哈尔滨的这个城市的规模远超我的想象，
真的很大，
它是二线城市而已、欸、
嗯，
对，但是它的规模好大，而且你看那么多那么多的楼，那个大楼的数量应该是东区信义区的十几二十倍以上，就是那么多的楼，我就想真的有这么多人吗？
嗯，
问出这个问题就是因为
不相信
他们就真的那么多人欸，人就这么多，
真的蛮厉害的，就是整个规模是
超级大。我知道北京很大，所以在北京比如说二环到三环，三环到四环，我知道那很远，可是我没想到一个二线城市哈尔滨也大的这样，我就是超乎我的想象。 对，所以我们其实都只在很中心区活动，
然后随便搭个车也要二十分钟，而且是打车，
对，就
没有转车，
对，我们是直接就是最近距离这样开过去二十分钟，真的好大，哈尔滨真的蛮大的。那这个松花江我们讲一下，我们终于到了这个松花江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啊，我们一开始计程车一到，我们就看到了一台警车，
对，
然后在警车在那边的时候，司机停下来就说你们要不要下去问一下是不是
不 能
对，是不能下去啊，我们去的是一个类似就是河滨公园，
对，河滨公园，
然后他就说你们要不要问是不能下去，那个地方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如果司机开走然后警察又不让我们下去的话，
那我们在那边转圈，
我们就真的就不知道怎么办了。所以司机就说他等着我们，然后叫我们下去问。结果我们就跑去敲警车，那警车就说可以下去啊，但是冰已经融了，叫我们不要走到
那个
江面上。对，他说江面上要小心，不要随便往上走，因为之前冰都融。
而且那里真的是没啥人欸，你真的要掉进去了，
真的
就不见了
欸，没办法呼救的哦，没办法呼救，
喊破喉咙也没有人。
对，真的非常空旷。其实那个地方真的就是蛮美的，蛮美的。然后就一堆一堆蓝色的冰块结在那个冰上。然后秀就跟我说，那个地方是一个野的采冰场，不是一个观光点。其实我蛮喜欢这种比较野一点的地方，因为观光点有好多观光客。
对啊，那拍照也不好拍。
那我们在那边几乎没有人，我们大概只遇到了两组人，所以就大概
一个是好像厦门
的情侣，对，然后另外一组没讲话，所以就
还遇到一个阿嬷在拍照，
对对对，大概就这样子，人非常的少，然后非常辽阔的一个地方，然后人这么这么的少，然后所以我们那天就在冰上玩得非常开心，
高兴的拍照。
都跟你说，真超冷的，
真的很冷，
那个真的是，你就
可是我现在已经。没，就是
你免疫了是不是？
我现在已经觉得那个温度不是很冷了。
我们在一个大冰块上面，因为你就想整个江面都冻成了冰，所以我们就是在一个超大的冰块上。
对，
然后这个大冰块的上面就是
很多小冰块，
对，大冰块有小冰块。那你就想，如果说你今天手摸着一块冰箱里的冰块，你把它握着，
握久了多久
就很冻，对不对？
对啊。
可是我们是整个人在这个超大冰块的上面，
冰冰的，
对，脚趾头真的是整个从脚尖一直咚咚咚咚咚咚到咚到你的这个脚掌的前半，我觉得没有知觉。然后我们把手拿出来，就是为了要拍照什么的，手指头冻到你觉得我这个会不会需要截肢哈？
对啊，真的是很怕，就是因为要按相机嘛，手指就抽出来，然后过了什么3到5分钟，然后就觉得哦，手指好刺哦，
很痛，到最后是有一种很痛，然后你觉得你的血液完全没有办法流过去的感觉，
然后我就赶快把手要带起来，在那边甩手，就是老人操有没有，在那边甩手。
哦，我后来我发现一件事情，其实如果当我们身体的活动很剧烈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正在跑，或我们正在爬楼梯，
对，爬楼梯，
就算你不戴手套，你的手都不会冰，
对。
所以真的血液循环是最能够帮助你的手脚暖起来的一个方法。
我们认识了血液循环。
所以在这么冷的地方，如果你真的很冷啊，与其坐在那里不动，然后一直握着暖暖包，
跳起来吧，
你不如起来爬楼梯。
这是我建议，
很健康的一个建议。
要活就要动。
对，所以我们在松花江那边拍了很多漂亮的照片，会跟大家分享。然后再来呢，还有一个在这个哈尔滨最最重要的地标型的景点，然后这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精彩的故事了，
非常诡谲的故事。
诡谲吗？就是那个哈尔滨这边最重要的景点就叫做圣索菲亚大教堂。
大教堂，
这个圣索菲亚教堂呢，它就是俄罗斯式的一个教堂，
东正教教堂，
对，洋葱头的那种，
洋葱头的，
对，那它是深绿色，跟俄罗斯的那种非常彩色的是不一样，它是深绿色，
橘色砖，然后深绿色的洋葱，
洋葱，对，其实蛮经典的，而且蛮壮观，蛮漂亮，
就是也蛮沉稳的颜色，
我觉得很漂亮哦。虽然说我真的看过非常多真正的俄罗斯的东正教教堂，因为我毕竟在俄罗斯来来回回待了2年，但是我这次在圣索菲亚教堂看到它的外观之后，觉得相当优雅，不愧是一个可以作为哈尔滨冰雪城市的
地标。
然后这个地标呢，我们两个就想说晚上的时候去看，因为大家都说晚上看比白天看更漂亮，所以我们就晚上前往。我们当天晚上前往的时候，才刚接触到这个广场的边边，我们才刚踏上那个广场的边角，就被一个大哥给拦住了。大哥就说：“妹妹啊，你要不要拍照？”我就说：“啊，什么？”我就想说，就很像你知道，很多地方观光景点都会有那种摄影师，就是他会帮你拍出最好的角度，或帮你打个光。因为以前的人比较没有这种拍照技术嘛，那他帮你拍，然后一张照片，比如说100块那种。我理解是这样。所以我就想说，哦，拍照我不用。他说：“你看看嘛，你来看看嘛。”然后就拉着我往前走。 我突然发现我前面有好几位天使，就是天使，就一堆天使们，有黑色天使跟白色天使，他们有很大的翅膀，我就想
淘宝的包材做的翅膀，
我就想说这到底是什么，就是这是一个什么世界，为什么有这么多天使在这里，然后后来又发现了一大堆在逃公主，就是各种穿着披风的、
各种提着裙摆在那边跑的，
而且是大蓬裙哦。
对，
我跟你讲，我这辈子看过最多公主就是现在了，我真的吓到，我想说怎么这么多天使与恶魔跟公主，怎么哇一大堆这样子，
真
的，然后就到处跑来跑去，你知道现场可能有30-40组，
对，可能30几组。
然后每一组的前面都会配一位摄影大哥，摄影大哥自己
都会拿一个灯柱，
对，拿一个灯柱，就是那种 LED 灯柱，然后自己又拿着大相机，所以你知道那个摄影大哥很厉害，他们不用摄影助理的、自己用那个 LED 灯柱，用脚架直接一架，他们就开始拍了，所以都是一对一这样子，
而且非常熟练
哦。然后我告诉你，包围了整个广场，我吓呆了，我说什么？这里怎么有这么多？我说怎么大家都在这边拍照，而且全部都可以打扮成这样子，现在怎么打扮出来的？那大哥就跟我说，你也可以啊，我们这里是摄影基地呢。我说什么？我真的不知道。你在此之前你知道这件事情吗？
我不知道。
你做功课的时候没有看到？
我有看到很多人就是打扮的，就是类似 cosplay、打扮的很夸张，然后他们有把照片发出来、我想说可能是他们自己有花心思。
哦，你以为是他个人的？
对，
个人自己搞了一堆道具或者是装法、然后来这里拍照。
对，
结果我告诉你，摄影大哥给我们解惑，
全包了。
他说呢，这个东西
499
很简单，对，399-499人民币啊。然后呢，全包是包什么呢？他说你现在就跟我下去，我带你去我们摄影基地。哦，我一下去，底下可能也有20-30家，
底下看到全部就是摄影基地啊。
他整个圣索菲亚的大教堂的底
下
是一个地下街。这整个地下街商圈几乎是没有第二种营业项目，
对，
每一个店面就是一个摄影工作室，那有大有小，全部都是，你就想像婚纱街吧，就一堆礼服，可是这些礼服全部都是公主式的、宫廷
的或天使，
对，或者是宫廷的或什么，就是比较 cosplay 型的，不是那种婚纱，不是婚纱，是那种
普通人不会穿的，
真的你一般不会穿这样。然后再来他说，我们化妆就是20分钟，化到你满意为止。然后呢，包含假发、发饰、项链、饰品、道具、翅膀、权杖，
从头到脚。
对，什么都有，你全部弄上去以后20分钟，然后摄影大哥带你带上去。然后他说最简单的方案，最便宜的方案是399，可是其实我后来有偷听到别人可能有杀价杀到299。对，但 whatever 就是看你个人的杀价技巧。那如果你要穿更好的服装什么的，可能就是499-599-699。
对，他就是有依服装去定价，
对，服装跟妆法的这种复杂度。然后再来是他们里面呢的照片，就是他说给你基础型嘛，就399是给你30张没有修的照片，
对，
30张全给，
嗯，
会让你挑
四张精修，
对，
精修呢就是把你的脸 P 的不像你。
其实我跟你说不用 P 的不像我，但他们在化完妆的时候就已经不像我了，
化完妆不像你。
我告诉你，
就是传一个另外一个人的照片，然后帮你 P 一些冰雪啊，在飘的那些。
我跟你讲，他们 P 图非常的厉害。我告诉你，完全是这个好莱坞 3D 特效的 P 图等级，它不是我们普通人 P 图的那种等级了。所以他给你 P 图呢，也是颇有价值感，因为马上就是 P 的，
就是世界上的一切都消失了
，P 成好莱坞大片
跟圣索菲亚教堂，
还有雪花，
还有雪花，
完全把你 P 成一个，比如说魔戒电影海报，对，差不多就那个意思，对，很夸张的，真的很 over 的。我们看到那些照片，哇，真的有惊艳哎，我吓了一大跳。我呢自己其实我不知道，我的听众朋友们之前如果有 follow 我的部落格和脸书，你们会知道，其实我在很多国外国家，比如说我去 Santorini 旅行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然后 Shipshawan 也是，人家说啊，你自己一个人旅行，谁帮你拍这些漂亮的照片？
自拍棒，
没办法，自拍棒其实很多时候拍不出来那么多自然的时刻，所以很多漂亮的照片是请当地摄影师的，就是在当地找当地摄影师来帮我们。像比如说我跟 秀有在蓝城摩洛哥的蓝城有一组照片，也就是当地的摄影师
还有小影片
跟我们拍了两个小时，
就是兼导游啦。
对，通常在国外这样的一个拍摄价格，如果你在网络上找摄影师的话，通常是2个小时100欧元。嗯哼，所以他跟我说399，然后全包妆发全部哦，服装头发这些399等于是台币不到2000块。嗯哼，我觉得 OK， 马上
真的很实惠啊，
我二话不说，对，然后就有点震惊了，他想说哈，我们不是只是说过来看一下的吗？
对，我们想说，只是过来转一下，然后拍几张上手菲亚的照片，然后就回去睡觉。
然后安安就被牵走了。
对，而且
接着我们就坐下来开始化妆，然后选一下他的那一个风格嘛。嗯。然后他们就选了一个非常酷飒的黑色风格给我，因为你知道现场很多南方小土豆都是甜妹子，很甜的那种。嗯。他们就是那种白色公主，
纯白公主，
配翅膀。哦，超多人爱那个翅膀，那翅膀超大的，拍照效果挺好。然后很多人都有那种翅膀，我就是那种黑色的服装，还有披风，就是感觉比较狠一点的样子。秀就穿了，也是一个
黑色的，
对，也是黑色的一种袍子。嗯，对，
比较像是那种小罗罗。
是哦，不是王子哦，不国王哦，
不是国王，国王哪会穿这个啊？
啊，那我问你要不要穿王子的那一套，你又不要王子。
可是我觉得太就是华丽好像不太适合我。
真的啊？嗯，反正你自己选的。
反正就是那样。
不但我拍了，秀也被我拖下水。然后我告诉你，他化妆的时候我就发觉非常的厉害。如果大家有在脸书上有一些小小的影片，都是从抖音搬过来的嘛，那种大陆的化妆教程的影片。嗯。我告诉你，他就是给你换头，直接你画完你就换个头，
自己都认不得自己，
就你真的认不得自己。而且他们现在很流行画一种妆，就是眼睑下至的那种妆，或者帮你画个假卧蚕那种妆，
直接帮你开刀啊，
反正直接把你眼睛即刻放大，你知道吗？他完全用化妆帮你做出了整容手术，这非常厉害。然后画出来，我告诉你，我都不知道我的脸可以
变成那个样子。
对。惊人呐、啊！
他开发了一个新的次元。
他一边画的时候，我就非常惊讶。我觉得只要有这个化妆术学起来，任何人都可以把自己变成二次元的漫画女主角。
哦，真的是变二次元？
你觉得行不行？
我觉得可以。
真的好夸张，真的好夸张！我这辈子、
第一次找不到。嗯嗯，
对，第一次找不到自己，第一次看着镜子找不到自己，真的可以这么说，非常的惊人。我画完我就觉得我不是我自己了。嗯，后来秀也有画了一些妆，
我有画，就是我只是打底跟那个眉毛，
简单的修容，对，它没有改变你太多的样貌，所以你还是原本很帅的样子。
原本想要眼睑下至，
哦，你原本想画成肖战是不是？
没有。
然后那个摄影大哥来的时候，我就说：“哎、欸，大哥，麻烦你了。”他说：“哎呀，不要这么客气啊，等一下拍照很快，只是哦，
有点冷。
哎、欸，有点冷。他这三个字说的真的是很轻巧啊。嗯，我们感觉起来真的是感觉四肢都要截肢的程度，
人都要没了。
因为我们的服装是真的很薄，我们就里面有自己的发热衣，可能还有两件，然后就加上一件。”他的洋装，然后外面再加了一个披风。那秀的衣服又比我的更薄。
我也是一个发热衣，然后是一个非常薄的夏天的长袖黑色
衬衫，
然后再加一个
黑色披风
袍子。
对，但是都很薄，你那个是很薄，
非常薄。
对，我们出去以后扑来的那个冷风哦，整个就是像针一样扎着你的脸、你的手这样子，都非常非常冷。摆 pose 的时候是不要动的嘛，你在旁边都还可以走。你就还有点血液循环，摆 pose 不能动的时候，我告诉你，整个脸
都回不去原样了，
完全僵住哎、欸，真的好像就像冰棒被冻住这样子，手指都快动不了，
真的很可怕，
非常非常的冻，
超冻的。
当天是-18度，你知道已经冻到我们拿暖暖包出来，
搓不热，
对，搓不热，没办法发挥作用，
就变成我如果安安在拍，我就在旁边在那边跑来跑去，不然我觉得我的年龄就要留在。
你们讲一些不吉利的话，真的很欠揍。反正就是真的超冷，超冷。可是摄影大哥非常厉害，就是动作 非常理所，
很迅速。
对，他们每天不知道在那边拍。我觉得其实我最敬佩的是第一那个化妆师、嗯、那个化妆师，我光这样子看，我后来问他们了，我说在旺季，因为我们来的时候都已经没那么多人了、
哦、对，
旺季下雪那个很美的时候的那个时候，每天的来客量一天要画170个人，画到晚上凌晨2点。
对，
然后这个摄影大哥也这样，每一组出去拍半小时进来，半小时进来，这样子拍。
对，
而且重点是这样的日子，他们是整个冬天的每一天，嗯，然后就拍着教堂，就这样反复拍周围。
他简直就是一个教堂大师，
他们就是圣索菲亚教堂最专业、最专业的摄影师了。嗯，就是已经麻木到圣索菲亚教堂
一样，
少一块砖，我相信他都知道，真的很夸张。非常非常的迅速有效率的模组化框架化的，但是每一个人拍的每一次的场景也不是一样，就是他们可以在光是哪一个圣索菲亚教堂周边这个小广场里面，我觉得他们可能可以找到200个摄影点，而我们只占了其中30个、嗯、而且他们不是那种快门按下去就啪啪啪啪啪啪啪，不是那种，嗯，他们之后还要照片给客人选，对不 对？
他们连拍会太慢，他们选择效率太慢。
他们的效率真的很精准的哦，一个 pose OK 了，只按一张。
嗯，然后再调一下，再按一张。
不 OK 的他不按。嗯，然后他这整些照片进来了以后，答应给你30张，所以他出来的时候大概就30张、40张。像我们是2个人嘛，后来他给了我们100张。嗯哼，对，然后这100张几乎没有那种非常相似只差一点点的照片，没有，每一张照片都是全然不同的照片，或者是在同一个点但是
pose
是完全不一样的，
或者不同景深。
对，所以他的100张是真的不重复的100张。嗯，我们要在这里面选出，我们可以选好像6张，是不是
10张？
哦，我们可以选10张。
对，
哦，我们在选10张的时候
精修
蛮难选的。其实我的选片逻辑是，我觉得一定要看得到圣索菲亚大教堂，因为我不是为了把自己装扮成2次元的角色才来的，我是为了那个教堂啊。对，但是他们当然还是有拍了一些特写。嗯哼，那个特写真的是神奇到妈妈都认不得我。你觉得是不是？
你为什么要放一张别人的相片在自己房间？不，那是我。
没有，人家说哦，你现在喜欢这个二次元角色吗？不是，那是我。真的非常的夸张。
换头数，
我跟你讲，这个照片我有分享到1-2张，在我唐湾的那个 LINE 群组里面。嗯，听众朋友们，如果你想要及时 follow 我们的旅行，或者是跟我们聊聊天的话呢，加入我的 LINE 群组，资讯在资讯栏。好，里面我们 LINE 群组， LINE 群组是比较第一手会知道我们目前现在在哪边的，
有什么就传什么。
对，因为 Podcast 毕竟我们录音还要剪接，
对、啊、
然后我们还要找到比较安静的场地，
文章要写，
对，然后我们发文还要修一下图，就是所有东西都比我们的 LINE 群组慢， LINE 群组是第一手消息，所以我们就是在 LINE 群组里面跟大家当时有分享。而且 LINE 群组有一个朋友在里面，他好内行哦，那个时候他说啊，你们到哈尔滨了，那你有看到很多人在 cosplay 吗？我那时候就听不太懂，嗯，我就说 cosplay 没有啊，什么东西？他就传了一个圣索菲亚教堂的照片给我，说这个附近啊。我说哦，你说那个呀，因为我心里想那是摄影基地呀、啊、那可不是什么 cosplay。 所以我就说哦，那有，我就丢出了一张我的照片，大家都惊呆了。
那是谁？
对，完全不是我自己。那我们现在有拿到30张照片，但是我们没有拿到那个
精修的，
精修的还没，因为精修就是
要花点时间，
好像是10天以内，好像10天吧，
一周，
一两周吧，
对，一两周，
对。但是30张未修的照片是
第2天就传来了，
对，
超快的。
哦，我跟你讲，他们这个是很有效率耶。他们这种做生意的模式，真的大家都拼了老命在赚钱，而且真的是大家半夜，你11点、12点、1点、2点，化妆的化妆，拍照的拍照，
对，还在拍。
业务接待客人的接待客人，
拍到熄灯哎，
有够厉害。他们每天休息的依据是圣索菲亚大教堂的熄灯，因为那个教堂本身有灯光，嗯，那个灯光熄了，都还有人在拍。反正他们靠后置，都能
P 一个给你，
都能 P 出来，厉害厉害，真的是。震惊我了，
佩服佩服。
对，所以这个照片我们接下来会跟大家分享。除了大家一想就想得到所有的观光客都会去的点以外，我们还做了一些我们自己觉得有一点特别的事情，
体验当地文化的东西。
对，第一是 其实这个观可以很多去啦，就是洗浴，
洗浴，中国洗浴看东北。
哦，是为什么有这句 slogan？
一个东北人跟我讲的，前两天在车上的那个、啊、那个女生，她说中国洗浴看东北。
哦，真的啊？
东北洗浴看辽宁和沈阳。
你都记不住？
随便啊。
好。我们去洗浴其实就很像我之前跟大家分享过的土耳其浴，中国的北方是有洗浴文化的，
对，
那就跟韩国很像，这种洗浴文化就是大浴场、嗯、其实日本的温泉也算是一种洗浴文化，或澡堂算是，就说大家跑去同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去一起洗澡，
对，然后一起洗澡，
对，那南方人比较不做这个事情。我之前看过一个那个抖音小影片啊，是一个北方人，他说他去南方念大学，然后很多南方同学说：“哈，你们东北人没有天天洗澡哦。”他就觉得，嗯，怎么好像被嫌弃了？可是呢，他说，但他发现南方人你们洗澡，他说你们居然不搓啊！你们就进去淋淋水，你们就可以出来啊，连搓都不搓，你有洗干净吗？
哎、
欸，所以你知道，北方人跟南方人对于洗澡这件事情的想法是完全不一样的。北方人去洗浴，他们是去蒸，就是去蒸汽，然后去泡热水，然后让你毛孔全部
毛孔张开，
张开，对不对？然后这个污垢他就给你搓，就搓澡。所以东北洗浴就跟土耳其的哈曼、土耳其浴、摩洛哥的土耳其浴，或者是跟韩国的阿朱妈搓背，我觉得是一样的。
嗯哼，
我觉得它其实具体来说是真正跟土耳其浴几乎。几乎一样欸，
几乎一样。
对，因为它是给不只是因为韩国是只有搓背，是不是？
土耳其浴有池子能泡吗？
欸，对哦，土耳其浴场没有大水池可以泡，
它是拿那个，
对，只是拿水盆一直在冲热水，
对对对，
然后有
汗蒸，
有汗蒸，但是在这个东北是有大水池，像温泉池，
而且还有分温度，对，像温泉，
对，有温泉池的就大水池，然后泡，然后也有
汗蒸
蒸汽室，
对。
对，然后再来是搓澡，是搓全身。
嗯，
我跟你讲差别，就是土耳其浴会穿着一个内裤进去，
嗯哼，
但是在这边是全裸体。
没错，
这里算不算是秀人生第一次看到这么多男人全裸体？
应该是哦。
你觉得怎么样？
很正常嘛，就是都是男人嘛。
哦，这样子。
对。
那、啊、你有观察到什么不同吗？
我观察到有一个老爷他在。刮胡子的时候把自己刮流血了，就看起来很血腥。
在讲
啊，真的真的真的，
这跟我
他好像他就是一个大光头，
嗯，
然后他就拿刮胡刀在那边，好像头发也刮一下，
他又刮头又刮胡，
对，
结果在哪里流血？
就是
头
天灵盖上一个口子，然后侧、啊、然后侧边一个口子，是小口子，但是他血渗出来，他那个颜色就很明显啊，
好可怕哦！
我想说，哎、欸，这个人
有点可怕。那我们这边就是一堆女生，那我跟你说我观察到的。
观察到什么？
我觉得刷澡的部分其实跟土耳其浴非常相像啊，就是它是给你全身刷嘛、嗯、那刷澡的部分我觉得有一个特色，因为我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摩洛哥的土耳其浴刷澡是用一种黑皂膏，
嗯，
就是黑的橄榄做出来的肥皂，软软的，然后用黑皂膏去帮你把这个油脂什么代谢出来、
嗯、
然后它本身也有丰富的维他命 E， 所以非常的护肤。
嗯，
但在这边呢，它给我们刷到的东西有非常多可以选择，
非常多套餐，
对，非常多套餐，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商业感啊。我们那套餐有一大堆，说你要用这个是初牛乳，
嗯哼，
然后或者是这个是一般牛乳，还是
牛乳还有分啊，
对，然后还有说这个是蜂蜜，然后这个是醋，
真的假的？
然后还有你用
酒，
哦，有红酒，
嗯，
那、啊、你用什么？
我用是基础款，叫做搓泥宝
啊，搓泥宝，
对，
哦，就是那种化学的搓洗的材料，
对
，OK， 反正我用的是，我说那就用牛乳这样子，
嗯，
就你知道它旁边有一大堆蒙牛鲜奶，
嗯哼，
就是那种插了吸管可以喝的那种，
嗯哼，
对，就冰在桶子里，
直接开，
哎，它直接开一个。然后拿吸管戳了一洞，然后把牛奶全部挤在我身上。
天
啊！然后其实，在一开始在选择套餐的时候，他这个流程，我就说流程是怎么样？他说流程就是你可以先去泡嘛，然后你去蒸一下嘛，然后再来是你可以去搓奶。我就心里想
搓奶，
对，我心里想说好尴尬哦，你就直接这样讲说有人帮你搓奶，我当时觉得
此奶非彼奶。
哎，对对对对对，我想说，哈，你就是这么。
这么明白的告诉我们就在搓奶吗？
服务吗？
结果是拿牛奶在你身上搓，所以是，
所以其实不是搓奶，是奶搓。
你幽默哎，反正就是那个鲜奶真的淋得很好。
天哪，
我跟你讲，
可以喝的那种，
真的是可以喝的啊。
有集齐吗？你有看吗？
我没有看。可是你知道，当场我只想到杨贵妃
哦。
通常就是这种，你知道，贵妃们在那边用牛奶洗澡，
感觉自己的 level。
哇，我们今天完全就变成杨贵妃的等级了，
贵族。
真的拿牛奶洗澡，真的拿牛奶搓、啊嗯，然后真的是搓出来也是，我觉得啦，牛奶跟那个黑皂膏比起来的话，倒是没有像黑皂膏那么厉害，因为大家记得吗？嗯、我在那个土耳其那一集跟大家分享，在摩洛哥黑皂膏搓出了墨鱼面，但是这边大概就是搓出黑黑的橡皮擦屑，
橡皮擦屑，
比较多、比较大块的橡皮擦屑、嗯，对，但是还不到墨鱼面的等级。
嗯哼，
但是也是颇惊人，
就是那个享受度有到，但是搓出来的产量不如。
对，
汉曼
对不如土耳其玉，摩洛哥的土耳其玉、嗯。然后再来是，我觉得要跟大家分享一个我观察到的有趣的细节，就是啊，来到这边呢、啊，因为我在土耳其浴场洗过非常多次，每次都是有穿个内裤，所以我真的是看过很多女生上空的状态。
嗯哼，
但是在这边呢、啊，是所有人连内裤都不穿的。
嗯哼，
就是跟在日本泡温泉是一样。我发现最妙的是在日本哦，我们大家是互相不会盯着对方的身体，大家就是比较礼貌的是只是注视着对方的脸跟眼睛。
嗯，
我自己经验是这样啦，我不知道是不是在日本大家都是这么礼貌啦，我不是很清楚，反正我自己经验是这样子。
嗯，
但是在这里哦，他们对于身体的界限你会觉得是
哦，他们对于一切的界限都非常的模糊。
对，非常没界限欸。你知道他们很多，他没界限。比如说很多女生，他们比如说你会看得出来，他们是几个大学女生一起出来搓澡、嗯，所以他们这些女孩子们每个人，大家互相看对方身体都看得很习惯，还说：“哎、欸，你背上怎么有个伤啊什么的？哎、欸，你胸部这边怎么了呀？”
嗯、
互相在那边搓来搓去的，他们也觉得无所谓了，你就觉得不就是奶嘛，不就是屁股嘛，就没有什么啊。
嗯、
他们互相是这样，
原来是这样、
啊。对，然后还有。女生们互相帮对方吹头发呀，
超有爱哦。
对，然后洗澡的时候还说：“哎、欸，你一下怎么了呀？”我就觉得好尴尬哦。
到底
真的好尴尬。
我这边是有看到有男生一起搓，就三个男生一起来
互相搓，
然后互相刷，然后有一组是三个人互相刷，然后有一组是好像是朋友，
嗯、
然后他就说：“你别搓那么大力。”
哦，这样子
就是还行。
大家也是很没界限。大家还是感情好哦，
可能是真东北人才会这样。
我觉得他们真的就是比较对身体的那个界限感比较没有像我们南方人欸，南方人真的是宝贝的不行，就是这里不能看那里不让看的，
从小到大自己洗澡，
对，大家就会觉得很尴尬啊，不好意思啊，你不要看我啊，不要漏到啊，他们这边无所谓。
可是他们的文化是，我就问那个师傅，洗浴啊对你来讲是一个怎么样的存在啊，以前会跟家人来吗？多久来一次啊？然后他就说，洗浴啊，在我们这边就是大概一个礼拜来一次吧，一来就是一天，然后老人在那边沏茶啊，然后坐着抽烟啊，聊天啊，想泡澡就去泡个澡啊，在这边一待就是一天。
哦，对，你讲到了一个重点，就是其实他这边的洗浴跟韩国比较接近，
嗯，
他们是那种一整栋楼的。
对，
韩国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他的是汗蒸木，他其实就一整栋。嗯，上面还有让你休息的区域、吃饭的区域、餐厅、咖啡，
还有地方可以过夜。
对，你可以在那个就是榻榻米的地方躺下来就睡，然后还有盐的那种浴。
对，整个房间都是
那。然后还有那种石头的蒸汽石头的那种浴，反正就很多啦。然后所以他们大家会换成这边的浴袍。
嗯。
大学的男生女生也会一起来，那男生女生会分开各自先搓过澡什么，
嗯、
然后换成当地的浴袍以后，哎，你知道吗？他们换成当地浴袍的时候是女生是没有穿内衣的哦，
哦，是、啊、
直接就穿着那个提供的
T 恤，
穿
就是比较丑的 T 恤，
类似啊，对。那可是他们是没有穿内衣，就是一种鸡突的状态，对不对？他们照样就是跑出来说，哎，那我们上去吃东西，上去看漫画，上去滑手机，他们一样跑上去、欸，哎、
嗯，
我就觉得，哎。这些女生好像也不尴尬，
嗯哼，
就是连我们在台湾
不穿内衣，女生不穿内衣这件事情不是一个很习惯的事。
的确，
如果我们看到女生有一个女生在路上是鸡突的这个状态，我们应该就是哦，大家就是有点惊讶。可是我看他们这边真的很习惯，嗯，不然你怎么可能
大学女生跟大学男生
这么自然的
对
还玩在一起啊什么的？
对啊对啊。然后我们去的这个洗浴是秀特别查过，外面还有露天的温泉池，
露天的温泉池没。
然后我们就一直在那边等下雪。
对，因为那一天我其实盯着那个气象预报三天了。就是在那一天晚上的十点，嗯，预计会下雪，但是我们好像等到了10:20之类的，
然后我们就去刷完澡，结果走出了浴场11点，
在门口就下雪，
对对对对对，蛮浪漫的，蛮浪漫的。所以我们在这次的浴场，我觉得东北的这个浴场是真的玩一整天的，嗯，可是因为我们两个一开始不太懂啊，
对，我们以为只是洗个澡然后回家。
对，所以我们只去了可能3个小时，我觉得我们有点亏。我们后来是衣服都穿好了，我们才去餐厅看说，哦，这么多人在这边这样那样的，
而且好像还有那个什么棋牌
打牌下棋的地方，所以我就觉得我们应该在东北的这整个月，我们要再找一些时间，嗯，去别的城市的
洗浴
体验看看。
没错，
节目的最后我们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还去了另外一个很有文化的行程、是突然被我加进来的啦，
就是刚好那个机缘有到，所以我们就去了。
对，就是我呢就在网络上滑一滑，因为他们这边有很多的购票网什么的、嗯、那我们其实去逛某一条街的时候，就看到了有一栋大楼上面挂着个招牌写
德云社。
德云社就是中国现在非常非常火的一个相声的一个知名品牌，然后他的主理人是郭德纲、嗯、郭德纲老师。然后他们呢把相声等于是推广到年轻人这一代，嗯，因为以前的老相声的老前辈们就是渐渐的年轻人就不爱看那些老段子。
的确，
那后来郭德纲这些他们就把这些段子去改，然后再来是他们其实是运用了很现代的行销手法、嗯、现代行销手法是什么？就是说如果你只知道说这些段子是这样讲的，其实段子就是剧本啦、啊、哈、嗯、那就是这些剧本是这样说，谁说是不是都差不多，嗯，或许有人说的好一点，有人说的差一点，
但基本盘就是那样，
就那样，
框架就在那儿。
对，可是他把现在行销偶像的这种逻辑套入了这个相声的、嗯、他们的德云社的圈子，就是呢他比如说有第一代的徒弟，第二代徒弟都会有他们的艺名，嗯，艺名的第二个字就可以知道他们的辈分。再来是他们把每一个人的特色都把它凸显得非常的具体，就像是比如说韩国的男子团体韩团，嗯，他们会说这个人是颜面担当、舞蹈担当、
唱歌担当，
对，每个人有他个人的特色、嗯、那他们现在就把这个德云社里面的成员就有特色，比如说有一个人叫岳云鹏，他们都叫他小岳岳、嗯、
小岳岳
讲相声的特色就是有点贱，然后他声音有点尖尖的，嗯，他有一个非常有名的表情包叫做我的天哪，就是
我的天哪，
而且很尖的一个声音，那、嗯、他就是有点贱的一个，很有趣这样。那也有人是特别的憨厚，
憨厚，
对，那也有人是颜值担当，长得特别帅、
哦、对
对，我们那一场有一个，
而且对，有一个长得特别帅，
有一个特别帅，你知道那个很帅的出场，
可是他是讲方言、哦、他是讲方言的剧本，
我跟你讲，他9岁就在德云社里面，对，他从9岁到20岁，所以他的资历非常老，所以他才有办法，他根本不是那个省份的人，但是他讲那个省份方言的段子、哦、很厉害。那有一些人是比如说鼠来宝、哦、就是要打一个响板，然后配鼠来宝，就是你那个腔调段子节奏感要特别特别的好、嗯、那有人是唱，所以人家说相声有说学逗唱，
对，
很多的部分，然后还有人是专门是逗哏，嗯，然后有人是专门捧哏，那逗哏跟捧哏就是说一个人专门讲一些话，然后另外一个人专门附和他接他的话，或者是专门呛他，嗯，他们每一些人都有各自的角色，对，分工，然后个人的特色非常非常的鲜明，所以就变成大家熟悉了这一个相声演员之后，就对他特别特别的有印象，有兴趣，
比较特别喜欢哪一个啊，就去追他。
再来是德云社，他们的行销蛮厉害，他们还弄了另外一个事情，德云社的
综艺节目。
综艺节目，对，这综艺节目里面呢，因为你知道这些相声演员讲话就有一个相声演员的那种腔， 嗯，就是讲话啊，有点
字正腔圆，
字正腔圆，四平八稳的，然后端着在那边讲话的，就很好笑。他们在节目里又非常注重辈分，德云社的辈分是非常非常重要，包含谁坐哪个位置，谁坐下来的先后，夹菜的先后，敬酒的这个酒杯举的高度，还有包含谁先跪了，谁底下
肯定跟着跪，
跪一片，对对对，非常的好笑。他们在综艺节目里面明明就是一个现代的，他说德云社是一个公司嘛，大家要来述职，就是年底了，回来报告你一年为这个公司贡献了什么，做了什么，回来述职，但每个人的述职都爆好笑，然后他们每个人的回答都是段子手的等级，
真的
非常好笑，对，所以他就用综艺节目的形式
发展他们的角色跟他们个人魅力，
所以非常非常的有意思。
他就另外在 P 的一个舞台。
对，所以我知道这个德云社嘛，然后你在网上搜德云社，你看到一堆段子，那一开始你当然是看的不是很明白，看久了你就知道谁是怎么样，谁是怎么样，就很有意思。对，然后我也是分享了很多这种小段子去给秀看，所以我们就知道德云社，就我们就看到德云社大楼的时候，我就说这个票到底怎么买啊？然后我就上百度查。德云社的票怎么买，结果后来就发现只有一个固定的 APP 它可以买，我就去下载那个 APP， 我就开始查黑龙江德云社的这个馆，就发现它是才开幕半年，它是去年
它好像有搬过来，
去年九月才落成的一个新馆，非常新的一个地点，然后当天晚上就有表演，
就有一场，
我们马上买票，
真的
当天晚上就坐计程车去看，
而且也不远啊，
20分钟啦，你就说嘛，哈尔滨去哪都20分钟。
的确，
我们很好运哦。它里面有两个角色是我之前看影片就知道，算是全国知名角色。一个是栾云平，反正大家自己上网再做点功课啊，我们这边就不延伸讨论了。
好嘞，
就是栾云平也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然后他在里面演的那个角色，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棒。还有一个是他们说，这是德云社里的艺术家，相声艺术家，他们说小岳岳或许是德云社里目前最火的，但是小岳岳比不上这一位。郭德纲是大老板大师傅，郭德纲不讲，
大元祖
郭德纲就称他为艺术家，就是高峰，高峰他的出道也是一个传奇故事，
真的，
对，然后那时候也跟秀分享了高峰出道传奇故事，而我们这场就有高峰，
真的，
对，有栾云平，有高峰，所以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很多少女们马上举起手机拍他，那个叫什么我有点忘记，
就是一个帅
一个帅哥，对，一个帅哥，反正我们这边就是一个晚上，其实他说至少2小时的场次，我们那天听了3个多小时，
对，3个多小时，
然后总共有5段还是6段节目，
五段
节目，有3个知名的人，
对，所以真的非常赚
哦，值回票价，而且我跟你讲最便宜的票呢其实一个人才50块人民币，非常亲民，非常接地气。我觉得德云社真的推广相声在中国算是非常努力了，
真的，
真的，真的
都敢努力。
因为他们讲话是卷舌音啊，儿化音非常多。但是如果你听得懂的话，然后你又听得懂这种段子，而且他会讲一大堆，就是那种，其实相声有一些老段子，就是那种故意说我爸爸怎么样，然后对方就哎一声，好像一副就是你叫了我爸爸，我占了你便宜这种，反正就有一些老段子。那如果说刚开始听的朋友是听不懂，但是你听懂了以后其实是非常有趣，秀非常开心耶，在那边
很高兴啊，
你嗑了整盆的瓜子，
半盆，
那边一直嗑瓜子，然后一直呵呵笑，一直呵呵笑，秀非常非常开心，
真的非常娱乐效果非常强啊。
我就记得我之前在北京啊，有带我爸妈和我妹也一起听过一次德云社，但那个时候我对德云社的角色还没有这么明白，我就是知道他们在讲相声，
然后他们是相声
相声演员，对，谁是谁我是不懂的，好，然后那个时候因为那个也好多年前了，可能7年前了，我爸我妈因为他们年纪的关系就是比较听得懂，然后我也听懂，我妹就听不懂，她真的2-3个小时坐在那边就觉得你们到底在笑什么，他就觉得不好笑。
那他有嗑瓜子吗？
应该是
就吃着喝
喝了。
哎，对，纯嗑瓜子。可是秀听得懂，我就觉得很开心，因为跟你一起听的话，就是所有的笑点啊什么，我们都可以一起笑。它里面有些相声段真的好好笑，我们当时真的是笑到不行。
就是很现代的，有很接地气的，又有很老梗的，
对，很当代的，
趣味性还是很够。
看这种现场相声最有趣，就是台下的人 比捧哏的还厉害，台下的人呼应台上，让台上演员直接笑场。
对，
然后台上
整场爆掉，
整个
那个 punch line 超强。
说我服了你，我服了你，就是台上的演员还要临时应变，因为台下给你丢出一个字，给你丢出了一些话，
有互动的这种真的是
很有意思，
强。
如果我们在东北的这一个月还有别的机会再听，你还会想听？
考虑哦。
好像可以哦，
可以哦。
对，所以德云社其实真的非常有意思，这是我们这一次自己加了一个这个活动，是很临时加进来，可是我们觉得很棒，
而且也是很当地文化的一个行程。
好，今天跟大家分享了我们的哈尔滨，非常的好玩，我觉得即便我们错过了冰雪大世界，
对东北的文化，东北的看点，
我觉得很多，
非常多，
真的很棒。然后接着呢，我们下一站就到了更北的地方，就是
一路向北，
漠河，
漠河市。
而且我们不但到了漠河，我们还到了中国的极北点，
中国最北的
小村庄，叫做
北
湖村。对，还有我们之前在一开始我们在规划行程的时候，不是讨论了什么北极村啊、圣诞村要不要去啊？哎，这些故事关于最北边的这些故事，我们就下一集再跟大家分享。所以下一集没有漠河哦，
中国最北的一个城市。
对，那今天真的不好意思，我的声音实在是太糟糕了，就是感冒还没好，所以呢大家就多多担待，希望下一集跟大家分享的时候我的感冒已经好了。
那肯定已经好了。
OK， 那欢迎大家看资讯栏加入唐红安的 LINE 的群组，还有大家可以 follow 我的 IG， 因为 IG 上面有限动，这个限动我都有整理为限动的精选，所以这些小圈圈里面就写哈尔滨啊、漠河啊、北京啊这样，所以你们就可以看着限动，就是有比较丰富的一些画面和照片会在里面。希望你们喜欢今天这集，敬请期待下一集。我是红安，
我是秀，
拜拜。